刷咪，为什么我们有差异？为什么我们的行为有所不同？这些差别背后的根由是什么？我们如何建立理想的人生？
由于不了解人性，你才有这个疑问。人有魔性、兽性和人性三大主要素质组成，只有人性能协助你达至神性。就拿一个橙来说吧，它有苦的外皮，有硬的种子，和有柔软而多汁的果肉。人一样有魔性，相当于橙的苦涩的外皮，有兽性，相当于橙的坚硬的种子，也有人性，相当于橙的柔软而多汁的果肉。例如一个成熟的罗望子果实，其外皮可比为兽性，其硬核可比为魔性，而其果肉可比为人性。如果果肉和硬核扯在一起，也就是人性与魔性结合，它就以一个妖魔显现。如果柔软的果肉与外皮挂钩，也就是人性与兽性结合，那它就以一只野兽的面目呈现了。所以这或多或少得看什么和什么结合来决定了，不论是魔性或兽性，这就是差异产生的根由。然而归根结底，使你成为理想的人和使你体验圣灵的，就是人类价值。在人类价值之内，含有生命的温馨和旨趣。
刷咪，在精舍之内或精舍之外，我们都必须遵守禁欲生活，服从自治条规吗？
不论你在哪，我建议你服从自治条规，并过一个单纯简朴的生活。你可以到任何地方，但你应该遵守纪律，保持诚心，并从事灵修，这是灵性的生活方式。有两个病人去看医生，一个不必留医，一个必须住院，这全看病情来决定。但两个人都必须服药才能康复，不是吗？同理，不论你留在精舍或离开精舍，你都必须遵守条规，过单纯的灵性生活。卷入生死轮回的疾病之中，你就得服用灵修的药方。
刷咪，有一些人动辄向人挑战，诚信而高尚的人应知受到干扰，我们应该如何应付这一些向我们做无谓的挑战的人？
只有自私的、妒忌心重的和执着于肉身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挑战，求道者不应该受到这种挑战的干扰。对他们的言辞，你无需做出反应。在田里，一只牛瞪另一只牛一眼，可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。一只吃粪的猪可以挑战另一只吃粪的猪。一个不吃粪的人应该向猪挑战吗？你可以跟同层次的人谈论，但不是跟每一个人谈论。不要回应每一个人而失去心境的平和。在不得已时，你才应该这样的回应一个挑战者：你会跟我一样的帮助每一个人吗？你可以像我一样肩负一些福利工作？你是否跟我一样有着宽阔的心胸？有几个人被你改造而过正确的生活方式？健康的竞争是应该有的。你不应该为了无聊、低贱和卑鄙的事物而接受挑战。
刷咪， 我们被世俗的问题和责任吞噬着，束缚着，我们深深地摄入以自我为中心的种种活动之中，但我们还是向神祈祷，我们的心念还多多少少带着世俗的思想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
摩诃婆罗多就这一点解释得非常清楚，代表正义的班达瓦五兄弟虽遭到放逐，但从不丧失虔诚，生命中的一切须是你以何者为优先而定，他们视神为第一位，其他次之，而把自己放在最后，因此他们是成功的，直到今天人们还记得他们。在另一方面，他们的堂兄弟高罗瓦兄弟就有所不同，高罗瓦兄弟们把自己的舒适和私利放在第一位，其他次之，神最后。结果如何呢？他们战败了，他们遗臭万年，由于把神放在最后，他们失败了。如果有神和你同在，你无需担心，你会在各个领域中获胜。毕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，一切如过眼云烟。要知道，在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无不为了你的好处而发生。一个人靠两只脚走路，所以他是直立的，不像四脚动物。结婚之后，他失去了一些自由，责任也增加了，这时他和妻子合起来有四只脚，步伐就缓慢了。如果他有了一个孩子，他就像蝎子一样有了六只脚，而如果再添一个孩子，他就成了八只脚的蟑螂，步伐和动作随着脚的增多而更加缓慢。所有这些束缚和执着是你自作自受，没有人强加于你。即便你有钱有地位，但要记得福乐在于有神的陪伴和亲近。你可以在一个镶着珠宝的鱼池里养鱼，但鱼会感到舒服吗？鱼只要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着才感到舒服。福乐在于你的真实自性，其他的一切不论价值多高，只会带给你烦恼。一个简单的例子，这是一个盛满水的杯子，杯底有糖，如果你尝一尝上面一层的水，水是没有味道的，杯子中间部分的水也一样没有味道。但是如果你拿一只小茶匙均匀地搅拌，直到糖完全融化于水之中，现在你再尝一尝，不论在上一层的水或中间部分的水，味道都是甜的了。所以在你的生命中也一样，杯子是你的肉身，水是你的生命，茶匙是你的智力，而糖是你的神性。如果你在正确的方向动用你的智力，你就会处处体验到神性的甜味了。你需要的是平和与福乐，你应该向神祈求这两样基本东西。你膜拜他并为他服务，无疑你渴望的是快乐和平和，但你却向神祈求世俗的东西，那么渴望和祈祷不是有所抵触了吗？这是你的缺点。